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到了年尾啊，快是感恩节的日子啊。我想今天啊，算是我第一次啊，今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也是谢谢牧师给我机会啊。既然是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我每年啊，这27年啊，20多年当中，我们教会有个所谓的那个主题啊，今年的主题叫什么？所以今年有没有抓着这个时机，有没有数据行动呢？还有一个月啊，不是一个标题，不是一个口号，是让大家能够学习一个机会啊，让我们能抓着一个机会，也让我们能是，我今天也是在这里抓着机会来讲这个题目啊，用这个约翰福音9章第4节的这个经文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啊！看看我的那个啊，这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的经文，就是9章第4节啊。所以我看了一下啊，如果我用比较简单的一个话来解释这节的经文，大概就是做工。在这里出现2次，所以我就啊，在我自己的查考、自己的啊研究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用一个啊做工这个啊这个主题来分享啊。既然是讲到做工，是讲到这里讲到是怎么做工啊，这里是不是能够做工，也是必须要做工，是不是啊？前面是必须做工，后面是。能做工，所以我就今天啊来一起来思想啊这个主题啊。我是很喜欢做工的，我不是讲理论的，常常我都是先做啊，我在自己工作方面都是一样啊。对不起，是哪一个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啊，我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很方便，我也是很偷懒。啊，去查圣经的时候用那个唯独圣经对吧？查一下就查到有几个做工这个字，还有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有160个经文，有176次用这个啊这个字 “air 管”这个字啊，能够啊在里面我不是很没有时间，也是不能够很 exhaustive 很详细来讲啊。可是只要我找了几个关于做工相关的一个翻译跟用词啊，主要是翻译成为那个好行为、行善跟善功啊 ，good work 啊，经文啊翻译。这里我们读一下啊，是我很喜欢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好不好？读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16节，讲到我们的好行为啊，一起来读啊。你们的光要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啊！好行为啊，这个、工作做工啊，其实也翻译成为好行为啊。思想一下，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基督徒历程当中，为神做工，一个好行为是做工，为神做工啊。下面那个以弗所书2章10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你们所行的。啊，这里出现了2次，第一个是他的工作，第二个是行善。啊，都是非常好的翻译，非常的对于我们熟悉的经文，也是给我们能够更深入思想的。啊，可是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可是这里第一个工作工作是讲到神的杰作，是神最好的东西，是他为了我们来骄傲的，就是我们啊，在基督也是造成我们的啊，我们行善，叫我们是给我们所预备所做的啊，所以这都是好的经文啊，常常记得，常常鼓励我们啊。 第三个，腓立比书的一章第六节，好不好？等一下，我深信在你们善动了善功，必成全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讲到是善功，动了善功是讲到救恩啊，在你们身上所受的救恩啊，非常的啊，只是稍微做一点研究，稍微做一点好像 digging 一点的发掘，是发现这个做工啊、工作这个事非常的有意义，上到这个是我们的好行为，是一个行善，也是一个善功啊，不只是讲到救恩，也讲到我们救恩之后的基督徒的见证啊，做工啊，所以非常有意义。当我们学习今年的主题的时候，不只是真的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契机，也发现到我们有这个行动啊，从我们发这个现今的机会当中，能够发挥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啊，做工啊，稍微啊一点的研究这个字《说文解字》啊，然后在这里啊，就是第九章第四节就讲到两次了啊，我就不再解释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做工，直接讲到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工作观，工作观啊，我在中国这么多年啊，发现啊，现在中国人的一般的人的工作观是没有的啊。我们的啊同工啊，同事一个在中国里面做电脑啊软件的，发现啊给他们机会啊来做研发啊，就 outsource 给他们。可是这些 engineer 这些软件的工程师是没有一点工作观，因为他们发现啊，他在第二三的城市里面啊，开展这个 outsourcing 这个外判的工作，结果他们这些人走来走去，一下子就半年就走啊，三个月就走，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他们永久之计啊，一直都在找下一步，没有这个好像啊，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好像啊，香港人讲是吧，稳吃啊，稳食啊。所以工作嘛，我们的工作就是好像找吃的一样啊，啊，捞金嘛，赚钱嘛，干活。这里越来越高的层次啊，不只是啊找的吃的，而不只是捞金啊，或者是赚钱。这个专业是一个事业啊，甚至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的就是这个职业是 vocation， 是一个召命，是一个啊。上帝给你的一个身份，在这社会当中，这个召命是好像被呼召的，担任那个岗位啊，是 vocation， 不是 career， 不是那个其他的翻译啊，不是这个 job 啊，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大一个对服事的观根基。虽然我们今天讲到做工，也许明显一点，是讲到为神做工。可是我们对这个工作观的这个神性化，对工作的重视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啊可以做全时间传道的。我们在 Reformation 这个改革中开始的时候啊，马丁路德是讲到人人皆知识，不是只是某些人成为知识，成为牧师或者神父来服侍神，可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这观念非常重要。可是另外一个人物，不是马丁路德，是这个啊第二号的人物，就是加尔文。他讲到人事事皆是事啊，这个是我的翻译啊。其实他讲到这个 vocation， 他是我让他更具体化的。既然是人人皆是事的，我说事事皆是事，就是说每一个事情，每一个参与的工作也好，你说做的现在的那个工作，都是一个事事神的工作。啊，不是只是我们来到礼拜天的时候参与唱圣诗或者参与讲道，都是在祭祀神来敬拜神。你其实在平常的工作当中也产生到这样子这个祭祀的工作啊，感谢上帝给我自己啊也是有这样子的身份。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问我是不是一个牧师啊，没有，我不是牧师，我只是啊代职侍奉的。我现在来讲啊，有人说啊，我在人家面前说啊，保罗当日是他在传道的时候是执帐篷，编执帐篷。其实我现在来讲啊， 我是编织程式的，我还是说写软件的一个人，在服事神的时候没有分我是长老，我就做的是我还是在编织我的程式，在哪里服事神，在我读到这个给大家的影响，一个印象就是 Peter Tracker 就是现在的那个所谓的领导学的那个彼得德。德鲁克，他是一个现在那个叫领导学的地主啊，那个大佬啊，他写的书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就当年他在有个人在那个乡下行走的时候，在一个乡下的一个河塘里面，发现一些人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干活啊，在那里挖石头，他看到第一个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在那里嘀咕嘀咕的，要埋怨，看到那天气非常的热，他在那挖石头的时候，他就埋怨，我现在在干活，我赚钱糊口，然后他在走下去，在河塘的另外一端，他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表情松一点，还是全身的大汗在那里挖石头，可是那个人说，我现在做的是在那里赚钱养家。 带我的孩子给他的供养，要带走钱一点的时候，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做同样的公司，在哪里汗劳加倍的，可是那个人是非常的轻松，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轻松？”他就说：“我现在是为上帝来盖大教堂。”同样的东西，他不同的生态，那个人为什么在讲盖大教堂？因为他们当地的商圈里面。 是盖一个大礼拜堂，需要的是大的石头、大理石。明白我的意思啊？同样的东西，就是你的心情怎么样？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家里面，你在不同的行业或者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就是你是赚钱糊口，只是为了祝福，还是为上帝建立他的大教堂？啊，你的工作，你工作的表现。 就是你的福音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是怎么样？别人看得到的是什么？是赚钱糊口呢，还是见证上帝？还有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宣教的工厂，没有界限的分别啊！再讲一篇，加尔文讲的就是事事皆是神，每一件事在事事神，不是礼拜天。 礼拜一、五晚上而已，还是每一天、每一个场合，你在工作的场合，就是你的福音的工厂。这里讲到我三个点，就是不只是能工作，能做工或者是必做工，就是愿意做工啊。我就这样这个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做工呢？ 可以做工，可是有耶稣讲到不能做，是黑暗的帐篷，黑夜，黑夜。啊，我这里有个图片啊，这黑夜，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危机，不是那些大家的冷战或者冷那种的飞机大炮，那是那个恐怖主义，那个 ISIS 那个伊斯兰国。 还有它产生出来各样的那种通报那种的残暴的表现，在宏观方面就是整个世界的局势，世界面临的危机跟那个挑战，已经到了极点，我想就不要再解释。可是，在微观方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表现。再讲一下现在整个局势。 跟我过去这个暑假所遇到的连在一起，虽然没有图片，可是要该了解一下。因为我过去的在中国有四个月刚回来三个礼拜，头一个月遇到的就是整个看到这个中国的局势的黑暗笼罩的一个景象。我们在第一个月当中本来有两个营会，就是在 last minute 是最后的。 第一个在我们飞机场那里接到说你们不要去啊，要另外一个在我们要进去的那个礼拜天，有人说你们所做的东西已经曝光了，就不要去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去了这营会，那是还是有机会。后来转一个方向，私下的去拜访一些弟兄姐妹。黑夜降罩，黑夜降罩，蒙罩着大地。整个，尤其是我们在中国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发现这两年实在看到黑夜就在那里蒙罩住。在围观方面，这个黑夜其实在心里面更恐怖啊！人因为迷失的方向，因为需要找啊那个更他们以为是救主的，找而找错了啊！在四年前，我们在宁夏的地方啊，参观到这个伊斯兰他们那种啊回族的他们的迷惘，他们的崇拜，非常的震撼。所以我现在来讲，经过三四年还是觉得这种黑暗跟麻木。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他们以为看得到，他看错了，被盲目了。感谢上帝，在这个能做工必做工的这个整个瓜罐当中，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就讲到这个瞎眼的人得到医治，人心的迷茫黑暗，就是讲到这个在这个 setting 这个背景当中讲出来的话，人心的迷茫。过去的几年我参与到一些盲人的工作，人的工作第二不能做工，不只是黑夜外在的完整，内心的那种盲目，也是有疾病也好，残障也好，或者心理的那种盲目。啊，在12年前我来到这个同样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盲校，我们在安徽的一个盲校。啊，同样的地方12年前看到这个盲生吃完饭之后满地都是菜，我觉得非常的可笑，为什么他们怎么糟蹋着这很好的饭吃。后来去年前年的时候其实是去年，我们跟一个盲僧做一个互动，就是觉得看得见的人要打一个 blindfold， 就是要做盲人了，跟他们吃饭，结果自己的饭菜还是在地上。我们不能够做工，因为不只是外在完整的是残障，我们心里面有障碍，我们心里面没有健全化，就是说我们对主对上帝的了解跟那种根基没有做好，没有健全的发展，以致我们残障没有能够做工。第三就是说我们有千方万计的借口啊，我们是太年轻太年老或者太忙，都是这样子啊，都是有觉得我们太年轻，就说我们不是好像牧师，没有去上个神学院，没有当这个长老，没有做过什么啊等等的训练培训等等，觉得我们不配。我是怎么配呢？我也不配，我也没有上神学院。我是真的信主以后，我第一年人家就邀请我服侍啊，好像我们刚才站在这里唱诗歌的带领唱诗的，真的感谢上帝，你们很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能够不要推脱的，也不愿意推脱的站立起来服侍的信你的福气啊！相信每一个如果经历到能够服侍主的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经验，都有这样子的啊见证。我们不是有这口不能听，你站起来的时候神给你话。我去年鼓励一批我们乐仪组的从来没有去去讲道的，或者是带领聚会的，他们去做 workshop 去讲道，他们做得很好，比我们好。是，我感谢上帝，所以希望鼓励大家有机会服侍，就抓得住，就能够抓得住来服侍来经历神。 不要因为太老啊，我觉得太老就是一个借口，尤其是我们在中国人方面服侍的，在美国的教会不能够讲啊，在中国他进来很多方面，很多人看到哇，你可以站在讲台，哇，他们就比较注意的，注意力特别的高啊，觉得你啊，这么年老还是可以讲，而且可以服侍神啊，要太忙啊，觉得这个是不是借口啊？圣经也提醒我们，就是啊，在耶稣基督比喻当中讲到这个财主啊，去请那些人吃，他们有三个借口，第一个就是说啊，我买了菜地去看看，有一个说我买了五条牛，我要去试试看，有一个取了一个吃，我不能够去啊，是不是太忙？我想我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鼓励大家，有什么比你在属灵的经营，在我们永恒的经营当中更重要的？刚才我先稍微提一下，不是个孩，每一个孩子以后都可以什么表现的天才的啊，我觉得也不是每个孩子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那个好像巴斯的那种足球那个明星一样，不会的啊，我们孩子都没有这，也没有这个天分，结果也没有用得上，所以啊，所以鼓励大家将你的优先摆起来啊，礼拜天敬拜神，不是去游泳，不是去比赛，不是哪些啊，礼拜五将它留起来啊，你的优先啊。我记得我有一年我讲了一个故事，也讲了很多次啊，有一次那个我们的公司啊要给我一个奖状，给我一个表扬了，请我去参加礼拜五的一个 dinner， 是一个表扬的 dinner， 讲明要我去，因为我是第一个 employee， 也是他们当年的主角。我说我礼拜五一定不会去的，你替我拿就好，就是这样。结果那个奖状拿回来了，你知道现在在哪里？就是垃圾堆里面丢了，没有。记得我的话啊，记得我的话啊，你们也许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挑战当中，不会太忙，服侍神不会太忙。趁着白日，我们能够做工是趁着白日了。还有很多人黑夜将到，可是黑夜还没有到，还有白日啊，所以我们啊要很多人去追求。这次的去年的时候啊，在我们晚上有个老师是盲校，一个盲人的老师，我认识他大概有十年啊，每年跟他传福音。可是他去年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我要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人家信耶稣，这个是大概我一生当中他要求我啊，跟我讲他要求信耶稣的事啊，所以他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跟他们一起谈的时候。不要放弃啊，有十年啊，我们一直给他一个播放器，一个福音的网站啊，他在看了，他听了，这个老师听了，他盲人，他是盲的，所以他结果他信了，他信耶稣，还是有机会趁着白日啊，还有这个白日，还有这个机会。第二，趁着庄稼成熟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庄稼已经成熟了，已经发芽，能够去收割啊。不止在中国，尤其是我一直都看到，就农村里面都是爆满的，就是教堂里面是坐在外面的，很早都是一个钟头前他们已经坐满在外面，而且他们两堂三堂的机会。今年的有机会在山东非常福星的，我第一次去。他们有四堂聚会，是五点半第一堂啊，所以感谢上帝啊，我们有精神体力从头讲到末了，就讲到十点多才回家，因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跟他们一起辅导的，一些谈到的，有些也有信耶稣的，跟他们讲清楚什么叫信耶稣啊。我是真的，我在服侍在中国走十年当中啊，第一次从头到末了的，这个是从五点半开始讲。讲到十点半啊，感谢上帝还是有能够做工的机会，趁着白日，趁着这个啊收割的时候去收割啊，感谢。第三啊，趁着圣灵 同工克服各样的障碍，趁着靠着圣灵，这个就是圣灵的，靠着圣灵同工。有的时候我们当焦点摆在自己的需要，摆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啊出去了，不能够做工了啊，就要克服困难的时候，看到外面的需要。每年我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挣扎，究竟今年还可不可以再出去啊为主做工啊？可是到了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一个箭在一个弦上放手的时候，嘣，就不见了。就能够真的看到这个需要，看到圣灵在这个焦距摆在外面的时候，你的箭靶摆在外面的时候，你看不到可能旁边的东西，你就模糊了啊，你就模糊周围的需要。感谢上帝，我们真的有些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就是英国的孩子那边第二大的需要 ，COCM 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 Costa Rica 那边也是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将自己的东西放下，就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能够做工的那个实在啊。这个是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也是体验到我们当一个焦距摆在外面别人的身边啊。这个照片有两重意义摆在这。第一个，你看到你的右手边是吧？左手边这位是。盲人啊，这个盲人啊，他是我们一起同工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企业家。其实他自己是瞎眼的，可是他不是降到自己的缺角。大概15年前，他就在安徽里面开始，就是我讲的那个 outsourcing 的软件的公司。我是因为也是跟他软件的同行说一起的认识他一起合作，了解到盲人需要，而且在这个盲人的需要的软件上做一点研究跟一个合作他今年特别要推广，就是盲人怎么用 iPhone 用手机来帮助他们怎么自力更生就是 iPhone 里面有定位的，有语音的辨别，还有测试的等等的功能。所以他就是在安徽里面开始的研发，而且开始做那个推广从技术方面，从那个社会的那个要求方面，还有政府的技术底下，开始做盲人结伴呢的推广希望就是盲人能够自力更生他就是当焦点不是摆在自己家，他不是生来盲人的，他是大概是20年前他的眼角膜发炎而全盲现在他花的时间完全助力也是在这个慈善的事业上能帮助这些弱小的群体。所以当我们眼目可以自己自怜的时候，他可以躲在家里面，他躲在自己就是一直的生活，可是他眼目摆在外面，摆在更大的需要，因为他用他自己的技能。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你不管在哪个行业上，看看神给你的机会，看看神在外面的需要，而将你的那个神给你恩赐，你自己的那个学历、学士跟学历等等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摆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个人残疾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需要人扶助他，明白吗？所以我们当不只是焦距摆在外面，而且焦距摆在我们周遭需要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工，我们就能够做工不要摆在自己身上，而且显出那个帮助陪伴而且披打支持的手，这样子就能够一起的能够做工所以能做工，能做工之后呢，必须要做工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工作，我们工作的表现，产生出来就是你的福音信息，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宣教的工厂，没有分别愿意我们一起的，真的在解放真正被差遣，我们必须有做工，因为我们是被差遣。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上帝是在猜选先选的啊，不要说啊，只是某某牧师、某某长老是被差遣。我们每个人都在差遣。耶稣在当年，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晚上讲七节话，照样差遣，照样差遣。第二，你是被，所以第一个是 commission 啊，就是 C 的啊，我特别的，被托付的。无论是希腊人、法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债，被托付的，就是说他觉得他是一个 critical path，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被托付在哪里，做哪个工作。所以你的在你的岗位上不同我的岗位，你是那个好像是血管要到那个心脏。如果那个血管被堵塞，你不愿意的时候，这个人就危险，有丧命的危险。我妹妹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在非常重要、非常被托付在这个重要的地位上。如果没有你，啊，我自己是一个可以讲一下啊，不是说我自己信耶稣这么久，我也是长老。不是说我家人就是所有的信徒，就是我今天来讲，我跟你讲，我祷告多年，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姐夫，他们还没有信徒。我每年都花很多时间去哪里，特别的拜访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当然，每年差不多每天我都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感觉到，唯有我们能够。站立在这个岗位上为他们祈祷，竭力的将这福音传讲给他们，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们还是要竭力。你是在站在这个好像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注入道路的 critical 的，是永生跟永死的分别。黑夜降道，没有人能够做工，你被托付，被受操人的那个负担有没有？就是鼓励我们。这个照片是在，也是去年在安徽的事情，刚好遇到一个人在要跳楼他被抓下，被警察抓到，抓下来我太太有机会跟他传福音跟他微信继续的分享。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站在那个地位，站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永生跟永死的那个分别。第三是被激励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对哪个人有负担，对我们周遭人有负担，我们对我们家人更有负担，不只是 commission critical 就是 constrain。 第四就是被 compel， 被推理的。我传福音原来没有很夸的，因为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有没有讲得到神及孤立我们已经讲了，每年的主题都有个目的，就让我们有行动今年的主题让我们抓这个契机，抓这个机会就行动的希望我们在这个学习方面更多的进步因为我们愿意做工，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原因当然，神已经托付给我们，已经是差遣了我们，已经是激励了我们，也是给我们催逼了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做成他的工。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循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做成他的工就是比食物的重要，明白吗？你有没有真的有这个负担，为这些人来进食，为他们祷告？比食物最简单，这样子解释嘛，好不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食物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儿女 禁止，或者为某某的人他的得救而禁止，求神给我们啊，这个是神的 resolution， 神的旨意。第二个是神的想法啊，神的想法。我们做工的工价啊，最终的工价还是上帝要看我们评估怎么样啊。啊，这里讲的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跟河蟹的，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一起讲起来，不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完成他的工作，也是神的旨意给我们在对他的奖赏当中要抓到他的奖赏。鉴于我们真的愿意来做工事，有这样子同样的感觉，我们什么东西都有奖，都有目的的，最后的奖赏的上帝来看我们自己在他的这个地位上啊，站立在他的地位上怎么样去完成啊，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蟹的他的蟹。这时间不多，我想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黑夜上早就没有人做工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他神的福音，我们做的工厂就是与圣教的工厂啊。最后稍微做总结鼓励啊，我们要得到神的奖赏，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来做什么事。而最后一个鼓励我也是常常我纪念的，不晓得大家知道这个图片的人，艾韦德哈，艾韦德 Gladys， 听过他的故事没有啊？很多人有点头的，这样子。其实很简单，这个是一个这里讲了是中国的宣教士，就是他是啊，他就在我们啊中国啊转变啊清代末到啊民国的时候，在这个陕西的地方做宣教士的。啊，其实他没有什么才德啊，他是14岁就没有进读高中啊，现在的年代就是说他在英国的时候是做阿姨的，做阿姨打扫的一个女士，可是他有心去中国传福音啊。我想我们不需要看到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才德什么的地位啊，有心的事，所以我说我们愿意做工。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的自传哪里讲的，我不是一个第一上帝所选的，我所做对中国还有做其他的我不知道是谁啊。上帝第一个选择他一定是男人，他一个更好的人是更有学问啊教育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许他死了，也许他不愿意去低头，上帝低头看就看到艾瑞达，因为他愿意啊，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我们真的在今天的日子当中来敬拜你，我心灵诚实来听你的话语，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 inventory， 做一个检查，做一个评估，看到我们怎么样去达成你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工，成为你的杰作，成为你的工人，也愿意你在这里继续来眺望我们，对你话语，对你的呼召，对你的托付，对你的激励有响应，以及付以行动。求主让我们没有什么的借口，没有什么太忙太老太年幼，求主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这个你的工厂里面成为你合用的工人。求主差遣装备差派，甚至你来大大的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